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润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中共话将解除对澳洲贸易禁令，新州州长已对年度土地税增幅封顶，澳洲政府宣布将撤销近200,000澳洲人嘅 robot 特债务。四月份至今，澳洲家庭电费支出增加300元。新州教师再次集会抗议政府锁定加薪方案。Uber 拒绝采取司机时薪报酬方案，并将推出电动汽车。澳洲7间大学跻身全球前100名排行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有迹象表明中国可能准备讨论解除到澳洲的贸易禁令。澳洲政府则希望出口多样化，而不是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面。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还未会见中国贸易部长，但他表示中国驻澳洲大使已暗示其政府已准备进行这些讨论。法雷尔说，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说服中共改变对澳洲实行贸易禁令的看法，目前有一些积极的迹象。2020年中共对澳洲产品实施了贸易限制，包括大虾、棉花、葡萄酒、大麦、木材和煤炭，澳洲出口商被迫寻找其他市场。贸易部长法雷尔这个星期访问了日本和韩国，推销澳洲的葡萄酒和龙虾，意图提高澳洲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但法雷尔表示，真实情况就是我们将太多的鸡蛋放在中国的这个篮子里面。即使中共取消了贸易禁令，澳洲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也很重要。雪梨消息，作为印花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新州州长佩莱特特提议立法对年度土地税增幅封顶，以保护选择缴纳土地税的首次购房者。工党已对此表示反对。作为这个星期向新州议会提交的佩莱特特标志性的印花税改革立法的一部分，土地税的年度增长将设立法定上限。如果首次购房者选择支付年度土地税而不是预付印花税，即其每年的土地税增幅将会超过4%。新州政府这项提议旨在保护首次购房者免受税负飙升的影响。新州政府在今年6月的预算案中宣布了首次购房者印花税的改革政策，即首房买家购买价值低于150,000澳元的房产可以选择支付年度土地税而不是印花税。这一改革将在明年1月16日开始实施。佩莱特特希望其锁定土地税年度增长上限的法案能在这届议会换届前通过。不过上议院将是他这项长期宣传的改革能否获得通过的关键所在。新州联盟党政府需要至少4名中立议员的支持，才能阻止这一法案进入调查。上议院的调查将会阻止该法案在明年3月大选前在议会获得通过。如果这一改革方案在今年余下的会期内获得2院的通过，符合资格的首次购房者将可以每年缴纳400澳元土地税外加0.3%的房产土地价值，来取代缴纳印花税的方式购房。新州工党已排除了支持这一改革的可能性，说这个是对家庭住房的永久税。佩莱特特这个星期一表示，政府将同中立议员密切合作，并继续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将取消仍在审查中的自动追债计划受害者的案件。近200,000澳洲人任何潜在自动追债计划中的债务都不再被追究。自动追债计划始于2015年，虚假的指控福利领取者欠政府的钱。在自动追债计划施行期间，一个算法而不是人工自动识别并追讨未付款项。人工工作期间，政府每年发出20,000份相关通知，而这个算法系统每个星期就能发出20,000份通知。超过7.5亿澳元被错误的从38.1万人手中追索。自推出以来，有关方面已对自动追债计划进行了大量调查和质询。联邦监察员在2017年发现这个计划存在诸多问题。2019年自动追债计划被联邦法院裁定为不合法。前政府表示将以7.2亿澳元的代价全额偿还，并在2020年11月同意了400,000名受害者提出的12亿澳元的集体诉讼。社会服务部长李斯沃斯说，清除这些悬而未决的案件将为所有被审查的澳洲人提供确定性。李斯沃斯说，追究这些案件昂贵且耗时，并将破坏公众对福利制度的信心。一个调查自动追债计划的皇家委员会将在10月底开始公开听证。自动追债计划皇家委员会在8月25日宣布成立。总理艾尔巴尔斯将这个计划描述为具有真实后果的人类悲剧。 昆州前首席法官海瑟琳霍姆斯将领导这个皇家委员会，并将在2023年4月18号前向总督提交最终报告。综合消息，自今年4月以来，澳洲家庭的电费账单平均跳涨了300澳元。自由党议员呼吁工党兑现选举承诺，在预算中公布降低家庭能源支出的措施。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的负责人哥特里布对议会经济委员会说，这个意味着在全国电力市场上，家庭电费当中位数增加了 25%， 小企业的电费当中增加了1500澳元以上。在被问及资源行业是否存在哄抬价格时，哥特里布解释说，推动电费价格上涨的因素包括乌克兰战争、不明原因的发电机停运以及洪水造成的影响，而未来一年电费可能出现更大涨幅。一些大型电力公司已经警告说，明年的零售电价可能上涨 35% 以上。工党政府的大选承诺包括在2025年之前将家庭的电费支出削减275澳元。消费者团体赛斯表示，控制温度的电器在家庭能源支出中占比最大，尤其是大冰箱，而各种小型电器的使用量约占 5%。 通常低收入家庭的电费支出更高。太阳能公司 Redback Technologies 的技术总监 Clark 对媒体说，低收入家庭每季度的电费支出往往能高出一倍，因为他们没有智能电器。说来笑死，新州教师们再次集会抗议新州政府计划所年薪的三年奖励，他们认为这个加薪计划实际上是削减了工资。10月12号早上，当行业裁判机构开始对新州政府的教师奖励申请进行仲裁时，新州公立学校和天主教学校的教师聚集在劳资关系委员会 IIC 外集会。新州教师联合会主席加夫连拉托斯表示，政府希望在 IIC 确保的工资每年增长 2.53%， 而目前通胀率已升至 6%。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教师短缺日益严重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缺乏竞争力的工资和不可持续的工作量采取实际行动。真正的工资削减只会加剧短缺，令我们更难获得未来所需的教师。新州的教师们今年已举行了两次罢工，他们正在争取加薪 5%-7%。 最近政府提议为表现最好的教师开辟一条薪酬更高的职业道路，工会拒绝了这一提议。代表天主教学校教师的独立教育联盟表示，该工会将为 3.2 万名教师和辅助人员争取权益，目标是给天主教雇主和新州政府确信，教师工会不会接受未来3-4年固定的低工资增长。有报全球首席执行官科斯洛萨西宣布，将拒绝联邦政府对司机实行小时工资的任何举措。同时他宣布将在澳洲的油布平台上推出500架电动汽车。从明年开始，这个公司将给雪梨的乘客选择只使用电动汽车，并以分期付款方式提供500架电动汽车，以实现其2040年零排放的目标。大部分 Polestar 车辆将在今年交付，明年还将交付一部分，同时预计在油布的应用程序上将推出纯电动选项。该公司希望随后在墨尔本等其他市场推出该选项。另外，新州和联邦工党誓言要彻底修改法律，目前的法律比油布等零工经济公司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司机在工作期间获得多少报酬，或者他们是否受伤或死亡。油布在和委选工人工会达成的协议中承诺遵守工资标准和其他保护措施。与此同时，工会和工党基本上接受了独立承包商模式，认为这个是不可改变的，但长期以来一直对平台司机的薪资水平表示担忧。工会调查显示，该平台的薪资水平低于行业最低工资。工党的模式是通过立法，给国家工业法庭为零工工人提供更多保护，但缺乏细节。科斯洛萨西承诺和政府合作，保护该公司在澳洲的10万名员工，只要任何新规定保持对独立承包商的灵活性。综合消息，根据最新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排名，澳洲目前有7间大学跻身世界前100名大学排名，亚德莱德大学亦首次被选入全球8大名校行列。墨尔本大学仍然是澳洲排名最高的大学，不过名次下滑一位，从去年的第33名下滑到今年的第34名。而蒙纳殊大学从去年的57名上升到44名。亚德莱德大学从去年的114名上升至第88名，首次进入前100名大学排名。 其他入选的澳洲大学还有昆士兰大学第53名、悉尼大学第54名、澳洲国立大学第62名和新南威士大学第71名。不过，虽然现在有更多的澳洲大学进入世界八大，但是布里斯本的昆士兰理工大学和坎培拉大学的排名下降，进入前200强的澳洲大学数量减少两间。排名全球前200的其他大学包括排名第131位的西澳大学、第133名的雪梨科技大学 UTS 和排名第175名的麦卡利大学。包括澳洲、纽西兰和太平洋国家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大学在世界所有地区的综合平均分数中排名最高，今年亦首次超过北美。今年排名上升的澳洲大学数量多于排名下降的澳洲大学数量。在全球范围内，牛津大学保持住世界第一的地位，哈佛大学紧随其后，剑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三。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